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前些日子啊，在7月15号播出的圣经女人系列有关塔玛乔装妓女和公公犹大乱伦的节目讨论播出后呢，我收到了一封听友的来信，邮件简短提了两个问题。塔玛为什么不先提醒，而是选择欺骗犹大呢？既然选择欺骗，塔玛不如再嫁而留后。谢谢这位听友的来信，您的提问我想也代表了部分听众的困惑，所以回信的同时，永恩决定也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想法。在此呢，永恩欢迎大家常来信和我分享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您在阅读圣经或信仰生活中的疑问，您自己的生命见证，永恩会有机会邀请牧者或主内前辈上节目一起探讨回复。乐谷咏叹调的节目邮箱地址是乐谷 at 良友 .net， 或者啊，您也可以登录良友电台的网站，在乐谷栏目下的留言板中留言。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进入塔玛的故事，回复听友的提问。塔玛的经历详细记载在创世纪第38章。犹大娶了迦南女子为妻，这女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尔，娶塔玛为妻，但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按当时的做法，死者的兄弟应该娶寡嫂为妻，为王兄立后，但次子俄南因知道所生的孩子不归自己，就故意在同房时不为哥哥立后，此举在神眼中也看为恶，神就让他死了。犹大担心小儿子示拉也会像两个哥哥一样死去，就欺哄媳妇塔玛先回娘家守寡，等小儿子长大再娶她。过了许久，示拉都长大了，犹大却没有实现对塔玛的承诺。于是有一天，趁着犹大去外地剪羊毛，塔玛就脱了做寡妇的衣服乔装打扮，犹大误认为是妓女，便答应以一只山羊羔做与他同房的报酬，但在羊羔送达之前，塔玛要了犹大的印、袋子和手杖作为当头，塔玛因此就从犹大受孕。后有人告诉犹大，媳妇塔玛做妓女行淫怀了身孕，犹大便下令烧死塔玛，但当塔玛把犹大的印、袋子和手杖拿出来的时候，犹大立即承认，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正如珍儿姐在节目中提到的，在犹大家的处境下，对塔玛而言，若只为自己的幸福和益处考量，他最好的出路应该是改嫁然后生育，他若这样做是律法允许的。但随着事件发展，我们看到塔玛最后却实现了一个更崇高、高过自己利益的使命和目标，那就是为自己已故的丈夫留名留后。由于当时已经有地娶寡嫂为王兄留后的习俗，若要为前夫留名留后，塔玛呢就必须与犹大的儿子同房。但塔玛如果改嫁了，她就属于另一个男人，那她之后生的孩子也就归的是别家的了。听友提问说，塔玛为什么不先提醒，而是选择欺骗犹大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塔玛乔装成妓女与公公同房，是等到老三示拉长大之后才迫不得已的做法。当时犹大依然没有叫他回去的意思，因为犹大认为前面两个儿子的死都跟塔玛有关，所以他认定塔玛是克夫之人，也因此他怕小儿子也死，也就不愿意兑现承诺。那塔玛有没有旁敲侧击地提醒过犹大呢？圣经并没有记载， 但从犹大的第一反应，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示拉，这句话可以看出犹大很清楚自己以借口欺骗儿媳在先。十四节说，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这节经文让我看到他玛之前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他等足了日子，等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不是数以月计，而是数以年计。他玛本有更好的改嫁出路，但他一心等待，只为犹大的长子留后，但等来等去也没能等来示拉迎娶。一介妇人左右为难，选择以自己的名誉、未来的幸福为代价，只能用下品的方法从公公留后，而那也是犹大家的后。我想，若改嫁是他玛的自由，守寡本身不就是提醒吗？俄南长大成人不是提醒吗？十三节那里说，有人告诉他玛说，你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你看，周围人都在主动向他玛提供公公的动态，旁人都在帮他惦记着这件事，犹大真的忘了吗？他玛和犹大身份地位悬殊，作为无依无靠的寡妇，又没有住在犹大家，没有电话、短信、email， 那个时代寻常百姓家连纸笔都不会有，要传递一封信都不大容易，他玛要如何开口呢？若他玛明着去提醒，是否也暗指公公说话不算数呢？如果犹大定义认为他玛克夫，即使去委婉的提醒，公公会否也会找借口故意拖延，忽视任何的提醒呢？他玛是一位寡妇，如果只为自己的利益，他是有出路的，不论怎样总能嫁得出去。但正是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做了更难的选择。但凡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想，任何心智健全、品行端正的妇人，绝不会选择以假扮妓女、自送名誉、牺牲一辈子幸福为代价的。所以该考虑的、该想的，我想他玛都已经想过了。听友的第二个提问是，既然选择欺骗，不如再嫁而留后。由于提问文字非常简略，我呢开下脑洞，大胆猜测听友的意思是不是想说，哎，反正都是欺骗嘛，不如把自己的利益也考虑进去，他玛先改嫁别家，再去欺骗公公，这样不就既继承了血脉，又隐瞒了公公吗？就像甄嬛被驱逐出宫后，与果郡王相爱并有了身孕后，随即传来果郡王战死疆场的消息。在显怀之前，他不得不铤而走险，设计在凌云峰寺与皇上重逢和好，让皇上误以为甄嬛怀上的是他的血脉，以此保全孩子的性命。甄嬛有甄嬛的处境，回到他玛的处境，他玛若那样做，一定会伤害无辜的人，让两边的家族都蒙羞。首先，如前面提到的，她一旦改嫁，她就属于新的丈夫，不再具有为前夫留后的资格了。她即使想方设法从公公留了血脉，也只能属于私生子，而且在当时没有 DNA 检验的情形下，是没有办法说得清孩子是谁的。另外，有夫之妇犯奸淫，不被公公打死，也会被夫家拿石头打死，他是不可能正大光明的为前夫留名继承产业。另外，再读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时候啊，我发现前面十二节主语几乎都是犹大，犹大自己娶妻生子，犹大为长子娶妻，犹大让次子为哥哥尽留后的义务，犹大将两个儿子的死归因于他玛克夫，犹大让他玛回娘家守寡。创世纪三十八章一到十三节期间啊，他玛是被动和安静的，她照着公公安排嫁进门，默默地经历丈夫的死，按习俗顺服公公的安排与俄男同房，信任公公的表达，回父家守寡，耐心等待老三示拉长大。从这些细节看得出他玛很顺服，纵然改嫁再生育是他的自由和对他个人最好的出路， 但他并没有太多考量自己的利益，而是安安静静顺服夫家的安排。如果犹大经历了老二俄南之死后，主动断了他玛的念想，不给他玛留任何希望，让他玛去改嫁，就如路德的婆婆让儿媳妇不要跟他，他玛会怎么选择，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并不知道。另外，15-16节说，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犹大远远看到妓女，他原本是可以不理会的，但他自己转了过去。在他玛提出拿印章、袋子和手杖做当头时，犹大也有自由意志做拒绝。犹大的反应是他玛不能决定的。因为圣经记载了已经发生的事，我们只能往回推。在当时的处境下，神也允许他玛采用这样的方法，就如神允许了路德按着婆婆吩咐的半夜进到波阿斯的被子里。以上呢，就是我对听友提问的想法，可能也有不合理之处，欢迎大家指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个问题又有怎样的思考，有恩欢迎您来信继续交流。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Before you close your eyes to sleep, I have a promise still to keep as I hold youMy arms, I pray your little frame grows strong and that faith takes hold while you are young. This is my prayer for you.Journey of these years, may you trust him till the end. May you trust him in the end. This world is not as it should be, but the Savior opens to see all that's beautiful and true. Oh, may his light fill all you are, and the jewel of wisdom crown your heart. This is my prayer for you.Oh, hold my hand. I'll teach you the way to go through the joys, through the tears, the journey of these years. He is with us till the end. He is faithful.